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查老师您好。
林生您好。
我们今天将要开始讲赛斯早期课的第一册。那么查老师因为以前投射还没有讲完，还有一点东西可以讲，所以会穿插在早期课里面讲。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边同学是觉得说最好能够把这个早期课从第一册开始哈，那我觉得这样的想法也不错了哈。
是。
那我今天是呢，在想
重点，
我们只讲重点就好了，对啊。那
因为我记得您以前说早期课里面有一些观念是我们需要建立，然后再读其他的赛斯书才会更了解的。
是是。我有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跟其他的次元的人讲话，然后呢会很难的跟他说话，只能讲一两个字两个字 一个字或两个字的时候，那要讲的那几个字通常应该是整个他的思维的核心。就我试图跟真跟罗讲话，那只能还不能用讲的，只能用那种离印盘来指出来什么字的话，那我觉得那个都是很重要的字的，应该算是他最想表达的几个字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其实早期课一开始他们在联络多讲些什么话当他连上这个赛斯那真跟罗呢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信息要给我们？那赛斯给他的信息就是学习跟倾听，也就是说学习跟倾听会不会它是整个赛斯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心，你就要不断学习，不断的倾听。那倾听不只是倾听外面的声音，而且也是倾听你内在的声音嘛。其实这就是我一直在提到的那个前程灌注，你一直在写东西，一直在倾听，一直在了解那这是他的第一个信息。那第二呢，真跟罗就问他说，如果用一个字我能够从你那边学到什么东西，如果用一个字，那你觉得呢？像我们学赛斯学这么久了，如果用一个字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什么？
Multi-dimensional 就是多次元。因为其实多次元是赛斯的很重要的思想。
是是是，那赛斯会跟他讲说要沟通，
沟通，
你要沟通，要不断的沟通。所以你看，学习、倾听、沟通，然后呢，你有没有一个信息要给我们？这是第二次问的，他说呢，心电感应很重要，学习、倾听、沟通这三个东西呢，是必须要建立在心电感应上面。意思是说，你随时都会有灵感，随时你会感受到一些东西的。只是因为我们现在重视在物质世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我物质世界所看到的东西，你很少去看看说你内心里面的声音是什么，你怎么去跟整体沟通，怎么去学习，怎么去倾听。你如果不倾听内在声音，或不倾听内在信息的话，那么你所走的路就不会清楚。所以心电感应是很重要。然后下一个问题是问他说，那哪一方面的心电感应是很重要的？他是说为善的力量就是说尽量想要去就是把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能够去让你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的这个力量他说你的意思是指我们能够帮助别人吗？赛斯的回答说，是影响力，不是你能帮别人，是也许你能做的是影响，你能影响别人。那下一个是说我们有能力告诉别人真理吗？赛斯的回答是说，是的，如果你学到真理的话。然后再下一个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学到真理？这就很重要了。我要学习，我要沟通我要倾听，然后心念感应很重要，这前面四个信息嘛。那第五个信息是说，那如果说你要对别人有影响力，或者是说你要找到你真正的 人生的目的的话，你要学习要倾听，对不对？要尝试去做所有的事，要读所有的书。那所以我们在看，有很多人在教这个赛斯思想，通常都会说呢，赛斯思想最好，你只要读赛斯思想就好了，对不对？啊，好像独尊赛斯，只要学赛斯，什么事情就 OK 了。但是赛斯的第一节课的第一个信息就告诉你说，哈，你要读所有的书，你要尝试做所有的事，这是不是讲行动带来更多行动？是不是？这是他最初的教导，最初的教导就告诉你，你要学习，你要倾听，好，然后呢，你要沟通，心灵感应很重要，然后呢，尝试去做所有的事情，尝试去读所有的书。所以赛斯绝对没有说啊，你应该只读某一方面的书，不能读某方面的书，没有。他说你所有的书都要读，这个比较，我觉得比较接近我个人的看法了。你说哪一个书不能看的？可以啊。
那意思是，如果我这辈子是文盲的话，我就没希望了。
啊，你还是可以学习，可以去倾听呢、啊。你还是可以按照你的心念感应去了解啊。你就算不会读所有的书，但是你可以尝试做所有的事啊。好，他说尝试做所有的事，读所有的书。那如果不能读所有的书，你还是可以做所有的事。还有呢，行百里路，读万卷书。你接触更多的事情，就好像你读更多的书一样，不是读书不是单单把那个书页拿来读啊，而是基本上这里就是告诉你说，你要学习，你要倾听，尝试去做所有的事，去读所有的书。好，意思是说你要学习跟倾听了。简单的讲，就是你要学习跟倾听，因为学习跟倾听，因为是这样，所以你尝试做所有的事情，去读所有的书。那如果你是文盲，你还是可以学习跟倾听的、OK， 那他说你是指我们现在在地球上就可以接触到真理吗？就是刚开始常常问一些无厘头的问题哈。那赛斯的回答说是的，你在这个地球上就可以学到真理哈。那怎么样学真理呢？他说在我们已读或者是将读的书里面吗？他说提问。那这个回答也很耐人寻味哈，就像你刚刚问的问题，那如果不我榜难道我就学不到东西吗？他不是跟你讲学习跟倾听吗？那学习跟倾听，只要你提问，就可以得到了。那向谁提问？其实你假如说这个世界是你跟你内在共同创造的话，只要你提问题，我记得我们曾经在电台上讨论过一个主题，就是说随时让我们的心态处在一个收紧状态，对不对？你随时处在一个收紧状态，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你不要马上得到答案，但是如果你提问的话，好，你就发现你会有很多信息会进来，这就是心电感应很重要。所以你看第一节课，他到这里为止，他提到什么？学习、倾听、提问、心电感应很重要，读所有的书，做所有的活动。那书的话，当然你不一定要限制书本才是书啦，你就是接触各个观的联系这样子。好，所以他提到你要不断提问，但我们可能会马上问一个问题，向谁提问？其实向谁提问都没关系。好，你可以向儿子提问，你可以向先生或太太提问，你也可以自己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你提问的时候，你就会得到答案了。所以他这里问他说，那怎么做呢？他说你只要问就会让你知道。你只要问就会让你知道。谁让他知道？没说。但是呢，你只要提问就会让你知道。
基督教不是说你若祷告就必，你若寻求就必寻着吗？
对对对。所以提问很重要、哦、就是当我有问题或者是我现在有 不可解的答案、嗯、你只要提问就可以了、嗯哼哦、这就是创作的原理啊。因为你是个多次元实相的人格，所以当你提问的话，你自然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你读了 你不懂没关系，因为你只要提问或者是内心里面想懂，他就会懂了啊。那这一节课的最后一个提问问题是说，那灵美的尝试哦，他叫你们要做一些尝试啊，比如说灵印盘要不断的一试再试啊。那当然后来摆锤他也是一试再试啊。他也可以试在试，所以第一节课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哈。所以我在我们的 LINE 上面啊，你写上面有提到嘛哈。假如说你今天很难跟另外一个世界人沟通的时候，那你丢给他的这些问题，会不会是你真的很精致、很精华，希望他了解的东西？那所以第一节课会不会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也告诉你说。你只要提问就会知道，你要不断的学习跟倾听，而其实学习跟倾听它后面挂一个东西，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这是在后面的第二节第三节它就提到，要全息，要全息。那你看这个内容嘛，真跟罗就问他说，全息这是你偏爱的字吗？他说不是我偏爱的字，但是你要知道我就是我，他的意思是说谦虚这个部分呢，它是很重要的啊，他是这样讲的，
就不自满，
你要学习，你要提问，你一定要谦虚啊，对不对？我今天如果说提问的人会不谦虚吗？
就虚心以待才会有答案进来。
他说并不是我偏爱的字，但我一点都不敢忽视他。他说约瑟坚持品质，但是不要如此自满。学习是什么？学习本身就是很谦虚啊，对不对？倾听是什么？就是谦虚啊。啊，那我常常在看到一些学赛事的朋友，就是我说我只要我要我就什么都可以，就是那个部分有很多的部分是你不愿去学习，不愿去倾听。好，你一直想的就是我要什么，我不管别人怎样，我就是要怎样，你很难提到。我们今天第一堂课所说的要学习，要倾听，要跟你的心念感应做联系，要沟通，然后呢要尝试去做所有的事，要读所有的书，然后要不断的提问。你有什么想法吗，丁生？
我觉得很棒啊。然后张大哥今天
这个谦虚哈，我心里有感，他说谦虚蛮重要的。那我大概一年前以后连上了两年的易经课啊，易经里面8卦64卦里面只有一卦，因为每一卦有六爻，只有第三圈就是牵卦啊，每一爻均局，其他你说什么水火既济什么什么都有几爻不好的，只有牵卦每一爻都吉，所以这个谦虚很有道理。嗯，
那张大哥，您今天本来还说有一个想要
哦，那个跟这个课程没关系，这个
没关系，你
等下晚再问还是现在问？
现在可以啊，可以，
现在问可以啊。因为老师出来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啊，
是
这个两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问题，也许是同一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们就说，我们内在的自己，包括我们累世轮回啊，什么都在里面啊，然后加上时间的同时性，那这是代表说。我内在很多意识实际上已经投胎在这个世间，也许哦是老师或者他或者谁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哦、另外一种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好像赛斯讲的话基本上一直讲全部没有矛盾，那突然间我想到有一个稍微有矛盾的地方，也许因为我没有深入不了解，但也许有什么另外的解说办法。因为赛斯讲一句话就是说，不管你信不信，人都是有轮回的，不管你信不信啊。然后后来老师有讲说，赛斯讲说，当你当一个投胎转世一个 baby 一个新婴儿在的时候，你的灵魂只进来前3个月跟他沟通一下，3个月以后你就退开了，那这样的话代表不是你的灵魂，是别的那个婴儿他本身自己的意识这样投胎下来的、嗯、那这样跟我们讲说我们有累世的自己，是不是有一点矛盾跟冲突？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好了，都很棒哈。其实后面这些后面的资料当中都有答案哦。其实早期课第一册就有很给你很多答案的，比如说他跟你讲，后面嘛就第二节他就跟你讲说，比如说你叫约瑟，你的存有叫约瑟，当你的存有是约瑟的时候呢，他已经完成了这个约瑟的所有的架构了。那虽然他的架构都完成了，但你怎么成长都会跟着这个约瑟跟鲁伯的方式去成长，所以他是已经铺成好了，那其他人都会在这个架构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以你说呢，第一个问题是说，是不是有没有可能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即便是过去现在未来时空同时存在的， 那所有的我都已经在各个地方在 working， 对不 对，
对， 对，
是啊，没错，因为我已经铺成我是约瑟了，那所以我铺成我是约瑟的话，那我所要做成约瑟的，比如说我这样讲，盖一个楼房叫约瑟，那么盖这个楼房是约瑟的话，所有这里切一块砖，那里切一块瓦，全部都已经在外面在做了，全部都定好了，然后全部都会进来，所以在时空的同时性当中，你无论如何都会成为一个约瑟跟鲁伯，你会按照这个蓝图来建构你的约瑟跟鲁伯。那在建构的过程当中，因为时间是同时性，我们看的好像是说他好像慢慢在进来，但其实他都已经做好了，他已经都做好了，所以你那边可能有一些变动或什么，可是事实上是已经做好了。这是我想第一个问题，你等一下看我们现在在前面五节当中就已经提到了。那第二个问题是说，不管你信或不信，你都会轮回。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前三个月他来了以后，那么他就走了，对不对？但是我一直在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好，比如说 A 这个人他投胎当 B， 那 B 呢在投胎的过程他完全不知道 A 的存在，那 A 呢是百分之百是原来 A 的存在，比如说我叫 Charles， 对不对？那我过世之后我再投胎当 Jenny， 好，那我投胎当 Jenny 的话， Jenny 并不知道我存在，可是我 Jenny 的所有的感觉，他的所有的经验呢，我完全能够贴近，而且能够完全吸收。那个赛斯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哦，就是所谓的建构。比如说我现在建构一二三，对不对？这一二三我建构，就好像我家种的桃子、李子，他的所有的情况我都清楚，而且所有的收获都是我的。那我收获他，对不对？别人收获我，在后面再收获他，所以他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他我记得我们在第五册不是谈到，赛斯说我在第十二层吗？他说你们我可能是第六个鲁伯，鲁伯转世六次以后，我是他的第二个鲁伯。可是事实上我不是，我是第九个。那事实上呢，其实我跟你讲，真正的是我是第十二个。记得他这样讲吧，哈。好，那他有提到，他说当我第十二个的时候，那我每一层，比如说我第十二，我可以了解十一层的所有的我自己，然后呢，我也可以了解第十层的所有的我自己，而且这第十就有点像比老鼠会更老鼠会，老鼠会就说你还有收获，对不对？但是按照赛斯的这个所谓的意识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今天做梦，那做梦那个自己全部都是我的经验，可是做梦并不知道，做梦的自己并不知道我醒过来以后，哎，我都知道他的经验。可是他并不知道我啊，那投胎转世有一点像做梦这样，就是说我有个想法，我有个念想，我有个念想出去之后，这个念想所有的感觉、所有的变化、所有的一切哈，我完全可以贴近。所以第一层的自己，他的转世经验，第二层全部知道；第二层的这个经验，第三层全部知道。然后后面一层一层知道，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叫做神是全知全能的。那全知全能的意思是他透过一层又一层的自己，他不断去产生新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全部都在最后一层里头。好，那第二层只有没有第一层的经验，但是他有往后的经验。那第三层没有第二层的经验，但是可以往后的经验。但是怎样的话呢，他都建构成一个约瑟跟鲁伯，所以他其实还是没有矛盾。比如说我去投胎，你无论如何都会投胎，那可是投胎的那个自己哦，他的经验的所有经验呢，你后面那一层是全部都知道的。 那假设这样讲，我在第十二层对不对？那我要知道第一层对不对？我必须要穿过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我全部跟前啊，不要不要都穿过。你全部都穿过，而且他们的事情你全部都知道。所以赛斯在提到说，我跟你们的不同是，我以整体的经验在跟你说话。所以你去看哦，其实进来的人叫布兰克瓦特，第一节。可是你如果稍微仔细一下，你去仔细看他的言辞哈、哦，他100%是赛斯的思维方式。好，从第一句话就是了。我问他说啊，你要告诉我什么信息？学习跟倾听。我不认为哈、哦，一个刚过世的鬼布兰克瓦特这样的一个英文小学英文老师，他能够有这么深刻的理解、领悟，而且是这么精华的东西。所以他一开始他只抓着他的这个尾巴进来，但是他问他很多问题。如果说你去看第一节的话，第一节他问他说：“你有几个孩子啊？啊，第一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啊？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死的啊？第二个孩子还活着吗？啊，已经死了啊，叫什么啦？”他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可是你看哈、哦，他可以一层又一层透过来。那有关于这一个部分的话哈，你可以去参考超灵七号。超灵七号他是七号对不对？六号所有事情他都知道，五号所有事情他都知道，四号所有事情他都知道。他有50个转世自己，可是他贴近他就知道，他没有关心他根本不知道，可他一贴近就知道了。而这些后面的人的经验呢，他都直接变成他的。他直接变成他的。我不知道，因为如果说你用地球的逻辑，你可能很难理解，因为我们的地球逻辑是认为说 A 先生他死了，他投胎当 B， 那 B 就等于 A 先生， A 跟 B 之间并没有差别，好像是只有一个。当 A 投胎 B 的时候，我们假设 A 是不存在的，只有 B 存在，对不对？那现在是说 A 先生投胎 B 的时候呢， B 存在， A 也存在，而 B 的所有经验会变成 A，B 并不知道 A，A 知道 B， 这就是比较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那万物存在的时候，一到底在不在？上帝没死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有存在的意识都存在，这就是赛斯一直要告诉我们的东西。那你看哈、哦，如果所有的意识只要存在都存在的话，那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妙的东西。就是告诉你说，你就是不断的尽可能的活动，跟你尝试做所有的事，跟读所有的书。因为你只要尝试做所有的事情的话，你不是你的意识不断在扩张吗？啊，你不用怕啊，因为什么？后面用所有的可能性在保护你，只要你有问题。为什么？你的经验就是他的啊。好啊，他并不是很在乎你，因为他有很多个。对不对？可是你的经验就是他的啊，他收成的啊。
那我的意思说，三个月他离开以后，里面下面一直在演的，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
但是他可以说三个月我不走，我也要参与，还是说规定一定要走？
不是，没有说没有说一定要走。
一直提说哦，三个月他就
没有，这是我是根据书上说的啊。好、哦，
当然他愿意留下来也可以哦，或者他愿意走也可以。但是就是他走了以后，你们下面在演什么他都知道。
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有点像我们生孩子一样了。好，你是你，他是他，你有你的意识扩展的方式，他有他的方式。就好像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农夫，那我今天让我或愿去种树，你种完树浇完水你就会回家休息的，你不会说我要跟着一起在那边，你这树成长我就跟着在旁边睡，在旁边成长，你不会的，因为你有你的事情，你要去煮饭，你要去做其他的事情。那我们的意识形式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意识的子孙、哦、我们照顾他，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事，而他们有他们的个人。你虽然知道他，但是你没有办法完全主宰他，因为他有自我，他也不接受你的主宰。你生的孩子，这孩子明明是你生的，可是你没有办法叫他要做什么，他会听啦，可是有一个程度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是不是？那一样的意识家族跟物质家族的不同是说， 你可能他赚钱都是这个家族的，对不对？可是在意识家族的话是不管他要不要给你，反正你都是有就对了，因为这是意识就是这样共通的。所以这个东西你去仔细想想，这就是我们在念赛斯书卡住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觉得齁 A 等于 B， 所以 A 投胎 B， A 不见了变成 B， 这是我们的迷思。那这个迷思只要突破了，你就会发现，因为一个人既然可以投胎五个十个，就表示他还有他的事情要做。那你的问题是说你可不可以不要三个月不要做，当然可以啊，可问题是你有你的事，你把它安排好了就好了。你还有，你不是只有他一个吧，你还有五个十个二十个啊，对不对？你有十个投胎啊，你每天都有念相啊，你不可能说我一直在照顾那个念相啊。
所以可走可不走了，
可走可不走，但是因为意识它有，它行动当中它会产生自我形式，当它产生自我形式的话，它不要你主宰，它也害怕你主宰。这样有没有回答我的？
如果说意识就像牵绊的莲花，它其实是自由组合的，
它就一直在延续下去啊，它一直在延续下去。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哈，你只要不断行动就对了。你只要不断行动的话，你就立刻跟内在的信息会接触。其实我觉得啦，就单单第一节的信息哈，就已经珍贵到不行了。我根据说我对赛斯书那么多年，我真的觉得你就是要尝试做所有的事，你就是要读所有的书，你不，这就是我们最后一节我们一直提到的一个观念嘛，就让自己的行动自由，让活力不要停止，然后随时在全神贯注在观察，那有问题随时提问，提问的话没有人问，问自己就可以了、哦、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每天起来就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突然就会有一个灵感进来、嗯、所以他跟你讲说心电感应很重要。所以你看第一节课告诉你说你要学习跟倾听，你要随时沟通、哦、然后心电感应很重要，因为有内在，那你对别人不好意思，你所能做的只是影响而已、哦、那你尝试去做所有事，去读所有的书，当不懂的时候你只要提问就可以了。还没其他的想法，
就请常老师继续讲吧。
OK， 好。第二节啊，比较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内容。他说你有信息要给我们了，给我们了哈。他说呢，你要我们研究跟学习什么哈？他就是说真理。然后他这里就提到有没有轮回转世这种事情？他说有啊，啊，比如说他说。罗在17世纪的时候哈、啊、在丹麦跟真是父子。那霍兰克是他们的密友，是一个香料商人。好，这里谈到霍兰克对不对，可是后来都变成赛斯嘛。所以显然一开始第一节哦就是赛斯在说话，没有别人。好，他说我是你们的密友。那从这一点当中你也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哈、哦。假如说我们的内心里面有多重人格，那你觉得赛斯他们有多重人格吗？对不对？那所以他在跟你对话的时候，他是有的时候是这个人格在跟你对，有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人格跟你对。
大家都有精神分裂症。
好，其实在早期课刚开始没多久哈，真就有一次呢，他的意识离体，他赛斯的说法是说你那个状态跟我是一样的，可他回不去，三四个小时回不去，他紧张的不得了。然后他的先生呢，明明知道他坐在那边哦，他明明知道他是他哦，可他说我像水一样，他连拿一杯咖啡都拿不起来，然后他就一直想帮他。我相信你们如果是早年，应该多少也有类似一两次这样的经验，对不对？ 好，那等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哈。第二，他先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写文章，因为他写文章也许可以专心，对不对？结果他写的乱七八糟，文字很难看，那文词结构是跟小朋友一样。那赛斯的评论说，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人格在写的。好，然后他赛斯又跟他讲说，罗呢很想建议他看可不可以试着飘上来哈、哦。那赛斯说呢，还好你们没有这样做，但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真的会飘上来。
那为什么还好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是想回来啊。哦。哎，等一下你在后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哈、哦。所以你就发现到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的人格，我们随时在处理事情，你明明知道你自己哦，可是有可能呢是别的人格在主宰。所以你跟李先生在一起，你说他很怎样怎样，哎，你怎么抓到他那个人格？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有一套人格，赛斯有一套人格，那我怎么会去抓他？我怎么去对应到这个人的最坏的或者最糟糕的那个人格？这有趣，你知道那个东西，你仔细去研究的话，你会觉得这真的很有趣。人格是多重的，而且它可能在一个小时之间主宰这个身体。那我最近不是传一个信息吗？哈、哦，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沙变夏娃，对不对？它有四个人格，这是赛斯说的，啊、哦，256节，啊、这四个人格当中，哈、哦，假设说 A 占有。这个身体，他说是不是四个人格用同样的身体？他说不是，四个人格共同创四个人格创造四个不同的身体，只是看起来像他，其实不一样哦。
相对的也有可能，一个肉体有四个人格，不同的人格，
肉体只是闲挂在那边的可能性场而已，就是。我用什么意识形式，你就创造什么样的肉体，因为这个就是建构的概念，它有一个概念叫做建构的概念。那建构它有建构一跟建构二，也就是主建构跟次建构了。那主建构的话，就是说你的意识在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鬼，这鬼它投射过来了，那你去建构的，还是你建构的哦？因为你如果不去建构它，你看不到它的，它过来，你建构，你感觉到它，然后你建构它。你建构它，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心念感应很重要嘛，哈、哦。你建构它，那么这个人让你看见了，然后他也跟你说话了，因为是你建构它，所以你去看哦，其实是我们在建构我们这个世界，所有事情都是我们的心态按照心念感应的方式去建构出来的。这里头有很深很深的东西值得去研究。你如果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他，比如说一个人呢、啊，你去换肝有用吗？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身体是你建构的啊，那你把它换掉了，它很快就变成建构。你只要进来，你只要那个意识形式进来，你的身体就是那个样子了。所以到底是你吃胖了，还是你觉得吃这个东西会胖，然后你用你的意识建构一个胖的身体出来？
但是车子来讲，车子换了胖是有用的。
我说嘛，用物质的信息跟身心灵的信息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他是跟你讲说你要尊重常理。世上的车子仍然是你建构的，只有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才会被他压到，或者他对你有影响。可是，在其他，比如说车子压不到赛斯吗？压不到。好，不要说赛斯啦，因为赛斯到十二层，就是前面一层你都压不到啊，你就压不到他，因为你没有办法压。那车子跟你的心电感有没有关系？因为车子是你建构的，所以因为你用你的心理能量按照。物质的基本条件去建构它，所以你对它有强烈的感觉。那如果说我今天在想，我因为我从拉斯维加斯回来以后，我发现我那部车，我今天去检查说四缸当中有一缸有问题，但是查不出来是哪一缸。那我心里在想，我又是什么心念在投射我的车子是什么问题？当然你会说，哎，是啊，可能车子就在那个时候就出现问题，可是那跟我的心态是有关的。
找出答案了吗？
我正在找啊。那比如说像丁山好了，他前阵子说是背痛，对不对？ 那背痛的话，赛斯按照赛斯的解法了哈，按照赛斯的解法是说，比如说我有什么事情，我很怕别人知道，或我防疫在什么事情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你的那个甲状腺哈，它会抑制。那甲状腺抑制，可是问题是你的能量又充满，就是你对这件事你又是另外一个情况，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之间有一个拉扯，然后产生很大的紧张，然后形成肌肉上的疼痛，有意识的肌肉上的疼痛。那解法是什么？解法是什么？解法是其实也蛮简单的哈，用花生油，用花生油。在睡觉前或者是在出去晒太阳的时候，用花生油一天一次就可以了，就抹你痛的地方。因为他说花生油有一种很特殊的一个化学物质，这就是我们这个常意所尊重的哈。你擦它以后哈，它很快会跟你的肌肉溶解，然后呢，它会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你信吗？还是不信？346节。
好奇怪的说法，
试试看。
因为我其实查老师您记错，我不是背痛，
我是
右肩痛。那而且我们
右肩痛也一样啊，就是那种肌肉上的酸痛，它是就是你的右肩的话是有意识的自己。
我以为我是五十肩呢。
不是啦，
听起来就很恐怖。什么花生油，我绝对不会去做的。啊，何况我现在已经不痛了，我已经好了。
我知道你好了，我只是说现在在谈身体建构的问题哈，就是有某些东西呢，它就是在这个实相上，它具有某些特质。那你要不要尊重它？就好像汽车会压你，你要不要尊重它？对，它会压你，你要尊重它。可是是不是它可以压到你？其实它压不到你的，因为假如说你不是在这个次元，它就压不到你嘛。
对呀、啊。可是我是在这个次元呢，
所以你就受到这个影响了。不，这提供参考了，因为有很多赛斯的思维方式哈、哦，他在讲的东西，你再把它全部的贯通跟整理之后，你会有一些感觉去，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一个人你的身体的状况，它其实跟你的意识形式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一个。个性进来的四个夏娃，每一个个性，四个不同的个性，这四个不同个性讲，即便说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进来主宰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立刻产生变化，然后你对这件事情敏感的部分，比如说这个人他很敏感某些事情，255节他是提到尼龙了、啊，但是另外一个人格一进来他没有，他没关系的，更无所谓的。我这次去参展，我们公司一个同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他非常的敏感香菇 mushroom、那发生很多乌龙事件，他说他很喜欢吃披萨，那我就买了一个披萨，我不晓得 combo 的披萨上面有 mushroom， 所以他看到以后时间很晚了，他看到以后可是很肚子很饿啊，他就吃一点皮，没有吃到那上面哦，就吃一点皮，就当天立刻身体不舒服，然后整个人就下当掉了，就这么严重。好，然后我们去吃中国菜，他第一次吃海鲜豆腐煲他很喜欢，第二次去他很少喜欢吃中国的，他就自己叫了那个海鲜豆腐煲。那第二次同一家哦，第二次来了，里面放了两片香菇，惨了。我说那你旁边可以吃吗？他说不行，只要这一锅里面哦，放了一片香菇哈、哦，这整个菜他就是不能吃。我说那你用水浸一浸可不可以？他说不行。对我们来讲，我怎么去想象说这个菜里面放一片香菇就不能吃呢？有这么严重吗？啊，就是这么严重。
心理作用吧。如果他没看到，说不定没事啊。你不是说您曾经讲过您的儿子不吃鱼，但是你的鱼丸他吃了没事啊？因为他不知道里面有鱼啊。
不晓得，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可以，我 因为他那个是很严重会致命的，所以你不敢让他试。要不然的话就是不要让他知道，试试看。
那没必要。
对。
那可后来他怎么办呢？
后来呢，这个菜他就没吃，另外就叫
其他菜。不是啊，就是那个他吃披萨的壳皮，然后
就出问题了嘛。啊，我后来又到，
后来就好了噻，后来又好了。
大概一天后吧，对、啊，因为他只是他没有真的吃到了，只是吃那些皮啊。我后来又买一片给他，就是不是那种的。我们很难想象啊，就是说吃这个东西哈、哦。怎么会对他会这么大的影响？那你说是心理作用，这个说法基本上也是蛮正确的，因为人格对这个事情敏感嘛。
嗯哼，
好，他紧紧的记得这个东西，他说，你看四个夏娃有两个对尼龙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接受的，就非常敏感非常严重，而另外两个是完全没关系的，他同一个人同一个身体。所以身体的建构，我们在建构我们的身体，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很难接受，也很难建立成我们自己的概念。你所看到任何东西都是你的建构，这是林伟永生他有提过嘛？你看到这个杯子，你所看到的杯子是你的建构，不是我，不是赛事提到你看不到原来的东西，你看不到原来的东西，你只能用你自己的你自己去建构这个东西，建构让你感受。所以你要怎么感受，是先有感受才去建构它让你感受。所以你说他吃香菇然后这么严重，是他的心理作用，当然啦、啊。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有这么严重吗？我那个这么大的一盘的那个海鲜豆腐堡就放两片香菇，我说我把两片夹起来吃了你就可以吃啊，他说不行。我说那这样我拿热水这样泡一泡可不可以，他说不行，就是不行了。这么一个大大的人哈、哦，然后里头有一片香菇，然后用热水再去把它洗一洗再来吃，不行。还有什么想法吗？
所以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敏感哈，那以赛斯的观念来讲，敏感是怎么回事呢？
敏感就是对这件事情，他有一个观念，而这个观念让他产生对这件事情的害怕，而因为害怕的关系，所以他接触到他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他会有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通常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上课的在讲投射的那个部分。你把这件事情跟那件事情投射在一起，比如说一个香菇跟我的某个很痛苦的经验或很身体上很严重的伤害的那个经验合在一起，所以它是一种投射的关，一个投射的一个关联性。好，讲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恋爱一个人，而你所最爱的那个人在离开你的时候告诉你说哈，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因为我有另外新的恋人，然后他跟我在一起了，他就放那个什么第六感生死恋，哇，他好感人，好迷人，我觉得他好罗曼蒂克。我告诉你，从此以后这一首歌你没有办法再听了。不管你之前是不是也是一样喜欢这首歌，可是这首歌你在听的时候，你就立刻那个整个被撕裂的那个失恋的感觉是不是同时进来？你去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
连接，联想。
你无法再听这首歌，那这就是敏感了。只是因为我们对一些事情到一个程度以后哈，它应该是很久以前累积上来的，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到底在恐惧些什么。比如我对这件事情敏感，我到底在敏感什么？因为有很多的情况。还不一定是这一世的嘛，还是前面那一世的，可是我们会留着那个恐惧跟那个记忆，而立刻的产生一种投射的作用，所以它其实是投射。可是话又说回来哈， 任何的敏感或任何你的介意的东西，你最后就是一定要去解它吧。你不可能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个东西你过不去的。好，我们看第三节哦。他说你在哪儿啊、哦、这个罗根真问他，他说空间、哦、所谓的 space 嘛、哦、他说是不是像我们地球的空间呢？他说不是。他说你的空间是我包括我们所知的时间，他说没有。换言之，他是在其他次元嘛，而这个次元是一个 space， 可是呢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时间跟空间。他说法兰克其实是赛斯了，当灵魂离开这一生之后他到哪里去？空间，也是其他次元嘛。那所以这前面的第三节的上半部要提到这个部分，就是其实你看到那个车子会压你的车子，你只要不是在这个同一个次元当中的话，它根本压不到你，所以它也不包括时间也不包括空间在里面。那法兰克，我这一辈子需要小心什么样的弱点啊？这是罗问的吧？啊，他说你太孤立。然后呢，同样的问题，如果是真的话，是什么样的问题？啊，真的问题是太多的攻击性。那罗就问他说：“我这一生，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太孤立的问题？”他说：“太孤立的问题是因为冷漠所导致的缺乏同情心。”好，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第一，你的前一生太过入世，所以现在你孤立出来，你用孤立的方式去补偿你那个入世的状态。那罗就问他说，那是我现在当画家的原因吗？他说并不是全部的理由。好，他没有继续再讲了。好，然后他说呢，其他理由是什么？他说是向上提升的知识，也就是我们在一个潜意识里面太过入世，那我为了要向上提升，就是让我自己有更多，就是解掉那个部分的话，你可能有一次他就比较是孤立的，就好像赛斯有一次是当教皇，可是有一次是当十个孩子乞丐婆，那十个孩子乞丐婆说：“我走过同样的街道，可是却完全不同的心情。”那我当教皇那一世呢？再好的蛋糕对我来讲都不什么奇珍美味，可是我当乞丐婆的那一生呢，就算一个小小碎片，我都珍惜到不行。所以这就是各个角度你去体验人生嘛。所以当我们太过孤立的话，恐怕有的时候是在补偿我们前面的那个、啊、入世的这个状态。所以某个角度来看，你用这个角度去想、哦、比如说你要劝人家说啊，你这应该怎样啊，你应该那样应该那样，是很够无聊的，人家在学向上提升的知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人可能很冷漠，这人可能很孤立，这人可能不太接近人群，他在学向上提升的知识，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所以为什么不要管人家的闲事？因为你更不知道人家在学什么啊。然后你要一个同一个标准，就是啊，你就学王熙凤啊。问题是，人家就是要当林黛玉啊，你没有办法的。他主要的目的是来当林黛玉，你没有办法叫他变成王熙凤。那对。对这个罗来讲的话，他因为上一辈子太过入世，他现在是过度补偿啊，其实两边都一样，可是他就是一种向上提升的知识啊。那当我在追求这向上提升知识会不会成功？当然会啊。好，可是他还是在这个地方，他就开始在告诉他了哈、哦，谦虚，而且知识是逐渐进步的，不是一大步。所以跟第一节所提到的学习跟倾听，好，然后跟你的这个心念感应到随时接触 SA 提问，这是一样的，你一定要谦虚， 所以我们在学赛斯、哦、其实 你说像克里斯纳穆提、哦、他这么样的好令人佩服，对不对？他就连一个老师都不肯当，不愿意当，人家跟他鼓掌，他说你们在做什么，我又不是在表演，我是在跟你们讨论知识、欸、你怎么跟我拍手呢？你不是要拍手，你是要听我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是然后其实你看像克斯来讲的话，他真的是有做到谦虚，他常常讲的是说类似像路人甲这样子称呼他自己了，这样。好，那再继续啊、哦。他说我是否要努力，还有方法是不是正确，他说够的啦，然后一些鼓励也是好的，尤其对你而言，然后会扩张。就对罗来讲的话，他的个性或许不是很完美的，就好像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
个性是完美的吗？
没有啊，对不对？比如说啊，我就是怎样啊，我为什么不能，我为什么那样孤僻，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跟人家接近，我为什么怎样怎样，我又为什么怎样怎样。对，你会觉得说我好像是怎样，可是那个就是好的。一些孤立对我来讲是好的，因为然后你才会扩张嘛。然后我们如果不够谦虚的话，我就想说，我跟你讲，人家那个什么人啊，他多么大方啊，哦，多么怎么样怎么样，问题是你就不是要那样的人啊。你说我的感觉基调应该要怎样才好，没有啦，你的感觉基调怎样就是怎样啦、哦、你回到你的感觉基调，方法一定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个内在的信息、哦、然后你发展方向就往那个方向，只要你是在你的感觉基调里面，你就会扩张嘛。哪方面的扩张呢？是意识上的扩张。他说我跟别人的关系会不会改善呢？他说会啊，你孤立也没关系，就是会改善，你一定会改善的、啊。那我的作品能够表现什么，能够帮助什么呢？他说会啊。什么方式呢？就是一个多次元的浮光掠影，一种不朽的图像。好，所以对罗来讲的话，他虽然是画家，可是他其实是在做其他次元的一个描绘。那谈到真，他说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攻击性？好，他说胆怯的根是愤怒。所以一个人愤怒，通常他是胆怯的。我最近发生一件事情，那现在不方便谈，等一下再谈吧。他说我太太为何会有这个愤怒的根？他说先前未解决的旧恨，现在必须要克服。所以每个人都是在学习，都是在倾听，都是根据着内在的信息在成长嘛、哦、那可不可以透过作诗做到这一点啊？赛斯回答说一部分、啊、心灵必须要开放，开放以后才会拓展啊。所以我们的心越自由，我们越能够拓展。他说呢，真未解决的旧恨是什么？根基不可泄露，不能跟你讲，讲了他就写不到了啊。那法兰克你有没有顶头上司？他说有啊，心智。而且他是这么讲，赛斯的说法是说我不能够越到上面一层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再上去以后，对方立刻知道，因为对方的心智比我更灵敏，他立刻知道我所有事情，而且他立刻就说你无法越界啦，简单来讲就是这样讲，后面他有提到。啊，有人会说啊，这个赛斯就是多少层天的火或什么，讲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啦。我觉得讲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意义。Yeah. 好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更多心智的事情？那这里他的回答就是，什么叫心智呢？心智就是一个整体啊。所以我刚刚不是提到吗？比如说你叫约瑟，那你有一个整体是约瑟。那对你来讲的话，你好像你有七格，皮肤以下是我，皮肤以外不是，然后我好像只看到我自己，可是这个七格每一生都是一个七格，可是对整体来讲是没有七格的。那我们在写的东西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七格里面，我们尽量的倾听、学习、谦虚，靠心念感应，去成长。可是
我们有什么区隔呢？
我们的区隔是我们的自我把它区隔出的，
我们的自我把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内我
区隔掉，
区隔掉。
欸，对你来讲，我问你你的内我在哪里，不知道，对吧？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从那边来，你怎么不知道呢？我们刚不是提到吗？第十二层的人知道第十一层，可是第十一层不知道第十二层，这就是区隔啊。你为什么觉得那么好笑？想到什么？
那是一种。
没关系，你讲。
是一种。老师继续讲课好了。
我知道了，大概是我什么国语不标准，让你想到别的事情。
不，因为我一直以为是七。啊。我一直以为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听了半天才明白是区隔嘛。
哦。本来你以为是什么？
七个。
OK， 好。好了好了，所以你在笑。好，他说你说呢，每一生都是七格齁，那多说一点，他说我在的地方是没有分别跟区隔的。我觉得这个也不完全，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对他上一层来讲他是有区隔的。好，可是对下一层他的确是没有分别跟区隔。好，这就是我刚才回答张大哥哥的问题嘛，齁，你投胎转世对下面来讲他有区隔，他不知道你的存在，可是你知道他的存在。所以以赛斯来讲的话，他对我们来讲他是没有区隔，而且不但没有区隔，他还看得比你更远更多的很多了，齁。包括你怎么想的他都知道。
奇怪，他不会搞混啊。他会搞混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用感应的，当下感应的，所以他不需要记忆是吗？
对，他不需要记忆。你的电脑有一千个 mega， 一千个 giga 好了，哦，虽然你有一千个 giga， 可是你要怎么资料你一个可以找得到，对，
是，哦，
那我们上网，那网络的这个电脑的信息我想无穷无尽的 giga 吧，对不对？你会想到什么？
没事，
OK， 好。那在电脑上面无穷无尽的 giga， 可是你要找的东西是不是准确的可以找得到？
是，
就是这个意思啊。
可电脑是因为它储存在电脑里面，等于帮我们记忆嘛。
对。
那赛斯是一种，
所有都透过心电感应在记忆。
心电感应。
我们看不见。
其实它也是一种电信实像。
我们叫做电信实，意识就是电信实像。
是。
来，它后面有解释，所有的意识都是电信的。那因为既然是电信的，包括思想是电信的，所以你所产生的任何想法，它都变成电的一个性质。那既然是电的性质，它铺陈的非常有秩序的，就好像电脑那样。所以上一层的人，他因为他的 administrator 的权力哈，就讲到电脑的技术哈。就你那一层的权利，你只能看到什么地方，啊，就好像如果说我今天进入我的电脑，对不对？我落在 C 上面的话，就根部上面的话，那么你所有的子目录你是不是全部看得到？对不对？好，那假如说我今天在所有子目录当中呢，我选一个 Jenny 这个子目录，我点进去以后，那我点进去 Jenny 这个子目录，我看到上面那个子目录吗？不，那上面的目录吗？你看不到，对不对？好，那 Jenny 这个子目录要点下去以后，我突然间对他上大写的那个 folder 有兴趣，我点进去他那个上大写那个 folder， 然后呢 Jenny 的其他的生生世世的东西我都不知道了，对不对？
是。
好，那我再点进去，我越往下点，是不是前面那个子目那个上面的目录我都全部看不到？那我用这个方式来解释，比如说更上一层，比如说我是12层的人，那么我可能是在第二个根部或第三个根部，所以后面的所有的东西我都看得到。好，我点丁三，然后丁三它有几个转世，我点那个转世，我就立刻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好过瘾，只要知道什么都可以。
对，对，可是你没有办法往上走，因为你的 administration 的权限是有限的。 然后到了比如说我到了最后一个状态，就是我一直点到后面呢，就点丁山的这一世。然后呢丁山这一世它的存放的 memory 是极其有限的。
那么赛斯他好像对所有人都通行无阻，
看你的上层下层嘛。我用电脑这个概念跟你解释哈，我觉得这个解释是超妙的，是不是？我问你啊，你点到第三层，你上面那一层你完全不知道啊，对不对？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现在你是一个大企业的一个总电脑，那我点洛杉矶分店，那我一点上去，所有洛杉矶100个分店全部都出来，那我点这个罗兰岗有3家分店，那第三家我点第三家分店，我点到第三家是不是第二家跟第一家就不在我的范围里面，我找不到了，
对，
是不是？那我走第三家，我再找那个店长，我找到那个店长，是不是店长的资料就出来？是不是其他的部分就不见了？一样的意思啊。但是因为我们对心电感应不了解，但你现在问题是在也好，不管你今天在哪个阶层，那我们也许也有一些前线，可是问题是在于你在任何时候你的意识都可以旅行，对不对？当我意识往后旅行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看到所有东西？所以为什么我要讲投射？因为投射就是意识的旅行。
投射就是意识的旅行。
对，投射就是意识的旅行。算是投射，比如说我投射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变成一生，那这个一生当中呢，我好像在过他，可是事实上是我的投射根本没见到，所以那叫如来。
那到底是你在过还是他在过？
不管谁在过，但是就是产生经验。我最近一个朋友哈，他已经到了那种安宁病房，他已经快要过世了，他也是赛斯人了哈。然后他的状况是这样，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再听不太见东西，你要讲话他听不太见，吃东西他不太会有感觉，看人他慢慢就是他的意识已经跟的身体已经开始游离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你如果对赛斯
很有，
必须要这样子、啊，
很好的一个赛斯人。
没有，这个不一定要写得很好，所有的人都会经过这个历程。好像安妮塔·摩加尼他说：“我好得很啊，你们到底担心什么？你不需要写，因为当到一个程度，
自然的，
你的身体会呈现一个你不想控制它，它就到另外一个次元，所以意识是可以旅行的，作画是有可能的。”那他赛斯在投射的一些课程当中，他也跟你讲说，其实你只要练习几次之后，虽然一开始可能你会觉得好像这种不太可能，可是当一旦成功之后，你就发现到说你真的可以意识旅行了，你可以要离开身体就离开身体，啊，你要到哪个地方去行就可以哪个地方，那个就是一个投射的一个重点。那为什么我还继续想投射，因为里头真的还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啊、
是，那就您随时插，
没关系啦，我先说我们再看看，就只要有机会的话我们就继续再放进去。好，所以
投射学会了到世界各地旅游就不需要买机票了
是真的吗？是真的是这样吗？你看那些高僧大德，他们一开始根本没有人教他这些事啊，他可能在一个地方他只是打坐修行嘛，可到一个程度他可以意识旅行，他可以灵体出语，他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啊，他可以到你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些描述？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些描述？好，他说我们地方我们没有分别的区隔，举例来说，你是否在我们的太空或我们的行星间之间旅行、哦、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哇，那什么星很远，对不对？他说不同的行星不同，意思是整个层面都不同啦、啊，它整个层面都是不同的、哦、所以在你所在之处，你能看到所有的东西吗？赛斯的回答说，大半但未全部，这是非常非常诚实的回答，跟我们一般在学赛斯的人，假如哦赛斯有多厉害，没有，他说我 有一大半了，有大半看得到，但是不是全部。他如果我看到，我就没有兴趣来沟通了。好，这里就藏着一个东西哈，为什么他需要跟约瑟跟鲁伯？为什么他需要去传赛斯资料？因为透过他们，他才能够再成长啊。如果我能够看到全部，就没有兴趣来沟通了。如果他的意思是完全扩张的话，他就不需要透过真跟罗来做这些赛事资料。所以有没有很多的赛事类似像赛事资料在这个人世间？当然有，因为这些高灵他想尽所有的办法，他透过你们能够跟你们接近，然后因为跟你们接近，所以他不断的借着这些不断的行动，然后不断的扩张。就好像我在这个上赛事课，对不对？我自己看就好了啊。可是问题是，透过很多人问我问题，或透过很多所碰到的一个不同的情况，我是不是因为教赛事书而我个人不断在成长？就是我如果可以看到全部，我根本没有兴趣来沟通啊。这个问题是我在
想，查老师不能看到全部。
我在新竹哈，在新竹晚上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进来了，他就问他说：“为什么赛斯要找真跟鲁伯来传赛斯资料？”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在第一册的前面一两章，就先把这个信息给你的。如果我能够看到全部，我根本不会找真跟罗来沟通。对啊，他不会的，干嘛来沟通呢？对啊。好，这就是其实这个信息哈，在后面很多节当中，它有更详细的描述，不是这么简单的描述哈。意思是说，我们是透过很多的行动，即便是帮助别人，我们不断的帮助别人，真正受惠的还是你自己，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别的东西，好，就是你自己啦。这样，如果你选择的话哈，你可不可以旅行到下一个银河系？这是我们在人世间的人，我们的思维方式嘛，你那么厉害，那你可不可以到银河下一个银河系，其他的银河去哈？他的回答说，每个领域都要改变形式。好，这样有没有回答问题？我们很怕什么外星人来攻打我们，你在担心什么？因为他进来，他的形式要改变呢。但问题是，他干嘛要改变他的形式？那我们在想说，啊，我的身体会不会被其他灵魂占有、占据？他干嘛占你？因为他要占你的话，他必须要改变他的形式啊。他可以自己去形成的，干嘛去？因为他要用你的身体的话，他很麻烦的。所以每个情况，你到任何一个领域里面都要改变形式，你甚至用一个身体，你都要改变那个形式啊。所以这就是我刚提到的四个夏娃。同样的哦，而且他们四个人是他的描述说，我们四个人就好像我们一直在一起的四个兄弟姐妹一样的，好的不得了的是，可是即便是这样，我在用那个身体的时候，那个身体的状况会立刻被我改变掉，我敏感东西跟不敏感东西是不一样的，那身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我肝会痛，肺会痛，其他可能不会痛，所以你再去仔细的思考，到底是身体造成你的问题，还是你造成身体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的答案您可以解说一下吗？
当然是你造成身体的问题。
对
啊，是你造成身体的问题啊。对啊，所以当你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他说是个念波时间流，那他没有详细解释啦齁。但简单的讲，既然是念波的话，就像电磁波一样嘛。齁。那他进来时间区域变成时间流嘛。但是他在那边他是没有时间的。如果我们和你同样的状况，可不可以看到你？啊，这又是一个人间的问题哈。当然可以，你一定会看到，因为同类才可以看到彼此。所以我们看不到其他的形式，是因为我们不同类。你只要同类就可以看得到。你说，哎，我爸爸妈妈过世了，我可不可以看到他？当然可以啊，你跟他同类的时候去看得到，而且必然会看到。他这里他，你必然会看到。那我们死的时候谁来接我们？我们已经过世的亲人了，或者是 在前面的好、哦、更好的那个那那个那些亲亲人们、哦、他会来接你的。他说呢，你的地方，你现在在的地方有光暗的感觉吗？他说这个你问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每个东西都不懂，不可能比较。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用我们创造眼睛，然后用眼睛去看才需要光跟暗嘛，对不对？对他来讲根本没有，他根本这个不是他的主要的，不是主要就对的啦，他不是主要的东西，因为他不是用你的肉眼，所以他不需要光跟暗。对，那法兰克，你想跟我们沟通的主题有没有偏好？他说有啊，我想跟你讲多次元的知识、灵异的真相这样子。好，那么他说好吧，那现在我们来上第一课。那什么是第一课？好，或者是第一个字，什么是第一课？那我觉得第一课应该是最重要，对不对？第一课就是爱，即便是过眼云烟的爱，好，也是永久不变的印记，这我们都经常在讲的哈。什么是赛斯的第一课？哈，他正式的第一课就是告诉你，爱，你内心有爱，那么你所创造的世界就是爱，只有爱可以带来和平，只有和平可以带来和平，只有爱可以带来爱。好，即便是过眼云烟的爱，也是永久不变的印记。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有的时候放下对对方的一些价值，因为他正在学习他想要过的人生，他根本没有必要变成我们。就好像罗，他不需要变成不孤立，对他来讲，他就是用这孤立在学。我们就是要能够了解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自己，我们管好自己就好了。好，好，他说有关于此你有没有要更多要说的，现在要不要上下一课？赛斯就吐槽，他说没有那么简单啦，你以为是这样哎，这样就 OK 吗？他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啦、啊、这个你要花几辈子的时间去学这个东西。你对别人的真正的理解跟爱，好，别人对你可能很凶恶，那可是问题是，你也不需要去，你还是要去包容他啦，就是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所面临的问题啦。好，他就问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一个人死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知道？他说不一定，事实上应该是不是啦，答案是不是啦、哦、他说要花很多时间了解，因为意识会继续还会迷惑。我在这次回台湾的飞机上，我就看到一部电影叫与神同行、哦、那个韩国的救火员、啊、他从上面掉下来，那好，还好没事，哎呦，哦，还好我这次从上面跌下来，其实他死掉了，那他就很高兴跟别人讲话，别人根本都没理他。后来两个人出现跟他讲说你已经死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电影在演了，可是应该实情就是这样，因为你死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然后我这次去新竹演讲，那载我去的一个孙先生，他就在谈他的朋友，他说他的朋友他有那个灵异的那个他们一个看到灵异的东西，他说他看到一个人穿过这个火车道被火车撞死了，他看到他被他撞死了，可是就看到他从那个上面起来继续走，所以他就追过去跟他讲说诶，你被撞死了，你知道知不知道？他说哪有，我现在很好，好得很啊。哦，你去回头看那个是谁。
孙先生他碰过这种事，
他的朋友了、
哦、
我在
很多人都是这种说法。
我在五岁的时候，我在我们家前面，我们是宜兰嘛，那有很多木材，那这个大车子叫呼啸而过这样子。那我的我爸爸给我买一件风衣，我就从这一腿要过去对岸，给我的朋友看这只风衣多漂亮，就走过去的时候就被啪被车子这样。我想如果死掉的话，就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黑的，就突然间黑的这样子。所以
那你是昏倒？
我是失去意识，但是没有死掉。
哇，吓死人！
对，所以你说所有的时间不就都是赚到的吗？ 为什么？用这个角度，你是每天都很高兴。我五岁就
感谢老天爷，茶老师可以在这边跟我们讲课。
但是这里哈，不止这里的，在他其他的很多地方都跟我们讲，一个人死的时候是你不知道啦，啊，你不知道，你会很迷惑，因为你意识是继续，你会很迷惑。那通常一个人要花多少时间才知道自己死掉呢？他说，渐渐的明白，介于退缩跟前进的阶段，就退到原来的地方，一看自己死在那边，这前进的话还有其他路可以走。不是马上知道，需要很长的时间渐渐的明白哈。他一个人开始如果知道他死了，他是不是一个人单独找到其他路，或别人来招呼或什么的哈？他说是前世的所有人来招呼他。啊，如果我先走的话，我会去接你们。
曹老师千万不可以先走，大家要听您讲课。
啊，如果现在你能如此轻易的跟我们沟通的话，那些比较认真的、比较严肃的人说，为什么他们对两个层面的沟通会不知道，而且没有更多的详细的讨论呢？三圣回答说，许多人都知道，不但知道，可能知道很清楚哈，可是迷惑阻扰了，不足实现。你敢讲吗？你不敢讲，对不对？或者是你自己也迷惑啊，你更不相信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好像你刚才在提到啊，你每天都有在做梦，然后做梦都有得到一些信息，那信息都能够对你的现状有所疗愈，对不对？那我问你，那你做梦不就是多次元吗？
是啊，
明明有啊，可是如果你问你自己，你又说没有啊，没有啊，什么多次元，我现在还不知道啊。
我是相信有。
你是相信有，但是没有办法完全落实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如果完全落实的话，你在人生上应该就没有什么烦恼了，
因为不会卡住了。
对，
不值得卡住。
对，因为赛斯讲很清楚啊，你只不过是用弱灯在投射，然后再感觉一些事情而已啊。好，那他问他的问题是说哈，我现在身体健康怎么样？你还问别人自己？三师说呢，你们都很好，那精神怎样呢？他说需要一些调整。怎么调整呢？弹性很重要，目的不会改变。
嗯，
有没有？你是耶色，你就会成为耶色，目的不会改变。可是你自己要有弹性，你一直抓着紧紧的自我，你就达不到你那个目的了。所以你精神健康怎么样？需要弹性。弹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自由嘛，就完全自由，不要有太多的价值，你要很多弹性，但是你的目的不会改变的。
嗯
哼，对。那这第三节就结束了。有什么想法吗？Jenny有什么想法吗？张大哥有什么想法？
这个后面有提到一个问题，中国内部会有动乱吗？跟现在这个有点接近的。他说是，
可是好奇怪，查老师那个版本上面
没有，我是把它简约版，因为有些比较，
哦、是是，
我希望是看一个东西，就是说早期他进来的时候哈，他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至于说有没有动乱或什么的话哈，那个会可能会满足你们。
他有问说美国跟中国会打仗吗？
嗯，
就不一定。
这东西有很多变数。他在提到像甘乃迪总统过世以后，他会出生成这个印度的一个乞儿，名字叫什么？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个人啊，并没有看到那个人。他说他会很怎样很怎样，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人，那个名字或那个人并没有真的出现了。他有提到一个观念，比如说我们大家投射，比如说我现在投射某某人会死掉，并不表示他一定会死掉，因为他还有他自己想要决定要怎么做的。好，那第四节他说呢，给我一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第一个教导是爱只要存在，即便是过一面的爱都是永久不变的意思，对不对？那现在第二个信息是什么呢？意思像一朵很多瓣的花，意思它会不断的渗透弥漫拓展，所以它会像一朵很多瓣的花。我们
是说千瓣的莲花，这感觉很美。
对对对，不止千瓣，可能万瓣亿瓣的花，它是不断开不断开不断开。但是当你是那一朵花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事实上你是一大盆花的一部分。
是，
但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不会那么在乎了。我们要成圣，要成贤，我们要多伟大，我们要多完美，我们要多完整，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意思就是多半的花。
他觉得自己没有成就，很没用，其实。
对对，你只在表现你那个部分就好了。对啊，
这一辈子就是来体会这个滋味的。
对对，肯定自己，这是很重要的。还有更多吗？或者是可以问你问题吗？他说当然可以。他说动物是不是纯友？他说动物是一个人格，或者是一个片段体啦，意思是说我们可能透过动物来知道经验。所以这里他有，你说没有矛盾，他这里就矛盾嘛。他说人会不会转身为动物？答案是不会，因为模式是互相交织的。他说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他说分开的人格有时候寻求种种不同形式的表达，意思是说你透过很多的形式表达，对不对？你，我觉得他这里的意思是说模式是互相交织的。那么动物有他们的动物的一个网络，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网络。那在形成不同的表达当中，就算是你投射成一条狗，你只是用你一点点的意识形式在它身上而已，它不是你嘛？它不是你。我觉得这个地方哈，因为他下一节立刻就说，他有一个片段体是一条狗，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不是我们理解成了那个 no， 而是说。是像互交织的，
是交织的，
分开的人格有时候会寻求不同形式表达。其实答案应该是 yes，
对，应该其实是 yes。意思是说，好像我们刚刚提到嘛，好，我投胎成某某人，我不是等于他，
他是有一个可能，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投胎的自己。
对，是不是有一个可能性说，我们的存有会转成人，转成动物，各种转世，可是不是这个人直接转成动物？因为是内在灵体的事情，
它是交织的，不是相同的。
交织的，对。
模式是交织的，就是我变成那个形式，可是它不是我。
是
啊。所以他跟人，你要不要讲清楚？他说好啊，我讲清楚，就是会有种种不同形式的表达。我可以变成一个女生，我可以变成一个男生，好。但是我不是那个女生，我也不是那个男生，那是我的表达的一部分。就好像你每天不是在做梦吗？你每天不是都有很多新的想法吗？好，那个东西是你的表达。你每天可能你今天表达当军人，然后跟某某人结婚，醒过来说我怎么会变做那个梦？可是那是一种形式的表达。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有关于种族记忆的事情？就是一个种族它有什么记忆哈？它走廊是多层的哈，窗户是可以看到内部的，好，所有的时间也是多层的。然而呢，所有的层面都是一个，没有矛盾，只有大师的层面可以看到全部的景象。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意思哈，你在更上层的话哈，你什么样的门窗都可以进去，都可以看得到。可是如果说我们只在一层的话，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能看到的那个部分，那意识是可以旅行。那透过什么旅行呢？它透过走廊。那什么是走廊啊？它跟你讲潜意识就是走廊。你透过潜意识你可以走过很多的门跟窗，你可以看到所有人的内部。所以赛斯说，我从第十二层要到第三层来，我会透过所有的11、19、8、7、6、5、4、3、2、1 我可以全部都可以看得清楚。那时间有很多层，你们在那边你们有时间，可是在我们这边并没有时间呢。好，他说法兰克，你想你在地球上先前存在的总，你怎么想你在地球上先前的总和？他说他就是我啊。好，可是我将会更多，因为整体是新的总和。好，这个新的总和，心会不会就是
心灵的总和？
心灵的总和就是它的一个意识形式的总和啦。
对，
对啊。很多人在变成你，可是你不是他，你是一个总和嘛。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往后看而已嘛。可是你往前，不是你不能往前，不对，你往前看不能办法往后看嘛。就是你后面那一层的事情你是不知道，可是。对前面你转世过的部分呢，你全部都是它的总和。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怎么会吝啬去投胎一个乞丐或者是一个身体有残缺的人？因为你有兴趣，他的经验就是你的全部经验呢、啊。你不会每一次都想要很好啊，
所以每一次都想要一样。我们想要每一次都不一样。
你要有更多经验，所以他一开始的第一个教导就是。你要尽可能的行动，你要尽可能的学习，读尽可能的书，啊，尽量去倾听，尽量去学习。所以他这个基本的教导其实非常清楚的，对啊，能够教你的就是你内在，并不是别人了，对啊。那下一个问题问他说呢，我们人口爆炸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口爆炸哈、
哦？人口对，是很多人了哈、哦。
嗯哼。
他说部分的人格一直回来啊，分裂的存有啊，然后即使在同个时间性，同时的时间性里面，一个整个的存有有可能要好几次的具体的显现。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一变成上一层，我就想投胎个十个，啊，十个我又一个是一个是诗人，一个是机械师，一个是什么，对不对？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我一直在不断的去投新的人口出去，那人口当然是会爆炸。这样解释有没有很有道理？就是意思是多半的莲花，一直开心的花嘛。好，那这样人口爆炸以后，地球会不会有一个结束？那是什么样的过程？哈，他说，我的意思说，当数目增加到地球没有空间来容纳，会不会怎样？他说不会，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你去呀、啊。
那最后就会禁止进入地球。
不会啊。
然后灵魂可以去别处。
对，可以，他就会到别的地方去就对了啦。啊，事实上某个角度来看哦，我们不是多次元吗？那地球也是多次元啊，有很多地球啊，不是只有一个地球，有很多地球啊，这个我们不能理解啦，啊。我们不能理解，但是实相就是这样子。灵魂可以到别的地方，只有在你们的层面才有暴力，透过行动来解决问题，必然会导致暴力。你看这才第几节？第四节吧，是不是？第四节，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真就已经听到这句话，灵印盘并没有显现。
任何行动都是暴力。
对。毕竟任何行动是暴力。当赛斯，是否你的心灵还有一部分在地球上？他说非常小的部分，我几乎不会去想它，但是我守护它，但不会去管它。它是狗的片段体。好，去看看这句话，我们上一层放好多的片段体，对不对？他们不太会想我们，也不太会管我们，可是他会守护我们。是一样的意思吗？他说你的狗在哪里？能不能告诉我那狗的地点？他跟他讲你不要玩了，不要不能跟你讲。啊，真的是啊，可不可以是啊过去的事件、生命或梦的经验的结论？啊，有一些是可以的啊，有一些对一个房间的许多记忆，它的门一度是打开的，现在是关起来的。那灵魂有很多窥视孔。他看得见，他看见却看不见。你是看到了的，可是你看不清楚，你看不见，因为你有你的观念嘛， 他一度看得很清楚，看见未来，但现在只能活在过去。他寻求从当下被释放，但他现在必须努力用功来获得一些轻易一度轻易得到的东西。但是迟早你是要练习的啊。那为什么需要练习？他说因为现状不会停留，也不会缩减，所以必然会有结果。所以我们每个情况都在处理现状，我现状必须要去处理，所以我内在才会有新的经验。那所有这些是不是真的潜意识在说话？他这里提到说潜意识是一个通道，刚刚不是讲通道吗？哦，你走过哪个门进来又有什么区别？如果我选择的话，我可以透过它来说话。这里他的第四节他已经讲说，我如果选择的话，我可以透过它来说话啊。所以潜意识是一个通道。好，他说我比较不喜欢被称为富兰克瓦特，那个人很无聊哦。那你喜欢被称为什么？他说我你叫我什么都没关系啦，但是我叫我自己是赛斯，他是我的本我。那赛斯比较清楚的最近是我现在的现在是，或者是试图成为的前我。那这里他就提到，他说或多或少约瑟是你的前我，是你过去跟将来的你的各种不同的人格的总和形象。这里他就提到一个我们投胎转世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你叫约瑟，那这约瑟是你的前我，而你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已经有了。你会有一个总和的整体形象，你能不能告诉我更多的一些东西？好，他说你是约瑟，你在心理上看到的约瑟就是那个蓝图，那墙是你形形色色的人格之间的分隔，也代表转世转生的时代。那整个约瑟而言是没有墙的，只有同意。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用电脑的概念来讲的话，你在根部你到哪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你没有分隔，你点就可以进去，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在子目录下的话，你就看不到前面的，或看不到同阶层的，那就有墙嘛，对不对？对电脑来讲是变成有墙，可是其实它就一片的磁碟片哦，它是没有墙的啊。对整体的夜色来讲，对前我，对那个电脑来讲的话，他没有墙，他只有同意。好，他只有同意。那对个人来讲，你因为在子目录的限制之下，所以你只看到你自己。好，那他这个时候，他想要问他其他人的事了。那赛斯就主动说明了，他的妈妈是一个强大、存有崩解的片段体，这次层次降低了。那他妈妈，我想我们上过他妈妈的状况嘛，他妈三四岁就跟他爸爸离婚了，然后有严重的问题，然后abuse 他很厉害这样子。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崩解的现象呢？他说他终究会重新站稳的，而这是前生的选择，是至于意志的结果。那真必须要避免对他的任何残酷的行为，真是很恨他爸妈。但是呢，这个是真这一生选择的环境来试炼他自己的耐心，并且补偿他之前的脾气。所以你看，他选择他的妈妈，他早就知道他妈妈是这样的，他选择他这个人格，他早就知道这个人格，所以他选择这样来投胎，对不对？那你看我们选择我们的个人的情况，我们干嘛要变成别人呢？我就选择我现在这个样子，那我就是要过这样的人生。那你可以选择很多个其他自己，而且你又有其他的自己。那真选择他妈妈，他告诉真说你要有爱心嘛，你不要一直想要用残酷的方式来对待你妈妈，你用他来练习你的耐心。好，我可能会遭遇到一些困难，一些冲击，甚至一些不必要的打击，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认为说他就是在练我的耐心呢。好像一些团体上，不管是老师也好，同学也好，或者是学生也好，你总是会碰到一些很 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对不对？可是那个就是在练你的耐心，是你选择这个环境来产生爱，即便是过眼云烟的爱，也是永久不变的印记，是你选择来练你的爱的啊。他这里提到，我这里是，如果你是接受到我的版本的话，我用大红线来把它标出来。他说我身为法兰克的时候，我是在学习谦虚，要小心骄傲会毁掉许多事情，不要去责备比你更笨的人，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在学习谦虚。这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然后他说谦虚好像是塞斯偏爱的自由，他说不是我偏爱的自由，我不敢忽视他，也是坚持品质却不要自满。所以想要当老师，想要当教主，你最好再把赛事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前面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了。他再一再强调就是要谦虚啦，就是要谦虚。你不是来这里当老大的，你不是来这里来显现你多威风的，你是来学习的。你是来学习，而且是用这一世的这个经验来学习，不是你啊来到这里当当当，我是某某大师进来了，我是什么佛陀降世的，没有那种东西啦。你只要来物质世界，你就在学习。好，他提到他说鲁伯好像是半男半女的名字哈。那赛斯回答说，就比而言，性别只是在这个层面才有意义啊。好，那你现在是女生，你对男性的形象是迷惑哈，可事实上就不是那样了。后面我们有解释了哈。他说人类为什么吃动物？他说在你们这个层面，自然力就是这样。以后我们会说的更多，在你们的界定界义里面就是有这样的循环，不是由外面强加在上面的。我们因为要吃，所以我们有不断的动力，吃让我们产生很多的不安全感，吃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做权力斗争，好，想要去集结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不吃东西的话，你会发现你突然间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玩了。哎，好，最后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种信念啊。那印度不是有的人完全不吃东西他也是活着？
是啊，所以那样的人他有不同的形式。我的意思，只要把人类的这个吃的这个部分移走，那你会发现这世界变成很奇怪的世界。你干嘛去赚很多钱？因为你是想吃好东西，你怕你自己饥饿，你怕自己没有钱嘛，对不对？对啊，就那个背后的推力啦。如果没有那个背后的推力，你发现你的人生的主要动向，它是会有所改变的。啊，当然是信念没错啊，有哪些事情不是信念的？好，最后一个问题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今年的早些时候为什么背部会疼痛？他说第一节脊椎没有传导生命力给人体，然后恐惧压到神经阻塞，精神开朗会让肉体开阔，会释放压力。好，那好像六点了，我们还有一节没讲，不过现在就讲到第四节好了。
好，
有什么想法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今天到这里。
谢谢常老师，谢谢大家。
不好说，